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阿贵。
阿贵，好久没找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不是太清楚，蒙哥不是很忙吗？最近。
他不是忙啊，蒙哥出了一个难题，可把自己难倒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答案，所以也不敢找阿贵做节目。
我想也是，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合适的答案，对于传给这些年轻的小孩子传福音。
因为我们上次讲说，这个施洗约翰先把自己讲清楚了，他自己是谁，对吧？你自己是谁，你这个开场白弄清楚了呢，别人听着就比较容易定位。但是这我现在是真的想不出来这个开场白到底让人家知道说我是谁。就是我想到的东西呢，因为心里面撒旦的声音多啊，你还没开通了就已经知道说这也行不通，那也行不通。尤其蒙哥现在已经马上就接近法定老年人的阶段，这个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多次，年纪一大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，这个人呐、就没有性别，没有姓名啊，没有出身啊，没有这个任何的特质，他就是一个老头，就是一个
老
人，
对，
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，别人也不会对你有兴趣，对吧？所以这直到目前为止呢，我还是没想出来，但是节目不做不行，咱们那个约翰福音你看看讲了这么久了还没讲出第一章，对吧？
是
我记得好多年以前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拿保罗做例子啊，因为保罗这个他讲啊，他不管干什么他一定先报他是谁，
是使徒，
不是使徒，
不是啊，
他第一个他一定说耶稣基督的
仆人，
保罗，
对
对吧？奉召做使徒，
是
特派为传神的福音，
对，
这么一讲就清楚了，因为他是仆人，是仆人就不是主人，
是
是仆人就不是老师，是仆人也不是和尚，仆人也不是出家人，你说哪个出家人叫仆人呢？
对，
所以这个名字就讲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谁？这阿贵，你给我个建议吧，对吧？旁观者清嘛。
你说在任何时候还是在什么场某种场合？
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像这个老头到了你们这国内来的这小朋友中间啊，你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比较能够帮我定位一下啊。
那你们哥肯定是传道人了。
传道人，他们听得懂这个名字吗？你们国内有
这
个东西？
能
听懂。什么叫传道人？讲的，国内要是没信主的小朋友来听到说有个人叫做传道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
人家就是搞什么宗教迷信的嘛。
对，
就和他们不一样
宗教迷信怎么个搞法呢？
这个啊，因为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实际上也没碰见什么传道人，所以说我是很难说，只是到美国了才碰见传道人。
传道人，这有一点可能是需要稍微澄清一下，就是第一听你是传道人，第二他就要问了你这个薪水哪来，谁付钱给你叫你这样来做，对吧？
对，一般会这样。
哦，你说政委啊，这是薪水是吧？官阶啊，谁封的官儿？所以这个值得讲讲。
不过一般好像也没人问到我，也没问到我哪个传道人拿多少钱。我想这个事情也不是太 太重要的话题吧。
很重要，因为你是如果是拿钱来做宣传的，
嗯，
跟你是不拿钱你自己愿意来的，这是两回事嘞。
哎，
对吧，你拿钱来做宣传，你当然就是老王卖瓜嘛，还就是卖别人的瓜。你如果不是这么回事，那也许我还愿意听听你，对吧？至少不论你好奇不好奇嘛，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想当年，一个跟国内来的同胞传福音，哎，人家一看你这人啥都不是，说你是牧师吗？不是牧师啊，说你是吗？某个单位某个教会派来的吗？你也不是，哎，你们夫妻两个人忙得团团转，做吃的弄喝的，把大伙伺候着。啊，然后上来讲，他稍微对你这人有兴趣一点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蒙哥年纪大，虽然德不高望不重嘛，但是也是你们那边请来的讲员，外地来的讲员，
啊，
我往台上一站。
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个密西比的 Oxford 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
嗯，
那我有一位 visiting 那个 professor， 他参加我们的团去，
访问学者，访问教授，
对对，他偶尔来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们外面请讲员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请了蒙哥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要去听啊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。
哦，我现在真的就是外来的和尚，所以我就说我答不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是退而求其次，再退而求其次，我不在乎他到底对我有没有兴趣，因为这个我已经放弃了。他愿不愿意听我讲，我也已经放弃了。从前我年轻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，成功的人赚大钱的人家才会听你的啊。我那时候听得很不以为然，我现在就不这么想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们要是不是请蒙哥，请林书豪去，肯定大家都来听了。
那请不起了。
你请个名人来，人家就来听了。哎，对于你讲的东西也有兴趣。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是的人到你们那里去，我已经不在乎他对我有没有兴趣了，我只在乎什么呢？少一些误解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啊，传道人呢，啊，这个钱从哪来很重要？因为我至少要他知道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对吧？
嗯，对啊，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自由传道人。
哦，自由传道人，哎呦，自由传道人跟传道人什么不一样？
那如果按照你说薪水的来源嘛，
嗯，
自由传道人就是那种饭碗是泥饭碗嘛。
泥饭碗。
哎，实际上我蒙哥啊，你不要这关于传道人，我想一般在教会里边，大家还是对传道人比较尊敬。
对。
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去过美国教会啊，有些背景的话，他一般会按照一般的那种常识去了解你，所以说可能是不是太认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他可能有一个成见在里面。
那对啊，所以我现在主要就是要破除这个成见的迷信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成见越少呢，对我来说就越方便。
他这样讲起来太复杂了吧？他们是
这那我就是随便他们怎么想我，我上去讲这个也不是很划算。
据我的印象，因为我们到经常我们去基督工人中心嘛，就是美中的一个
退休会营地。
对对对，在因为我们这里的教会。北中教会都比较少有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，
全时间的传道人。
到那里的话，我们就看来自五湖四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这些人看起来在下台下面看起来蔫不唧唧的，也就是风尘仆仆啊。但一站到台上一讲神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就精神饱满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你讲的内容比较重要。哎。
多谢你捧场，不，我现在跟你讲着讲着，我突然，哎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。这个你们这个在讲员上台之前，总有人主持一下，总有人介绍一下，对不对？
嗯，那个介绍本身我觉得好像不重要。
其实老狐狸来了，他就要推了，你就知道我往哪儿说了。到时候你一跟他们讲我是谁，这样我不就省事了吗？
嗯，
这个热山鱼不是到你手上了吗？对不对？
那我是认识你，我就会讲啦。
好好，你没听迈二三十到这个曼菲斯去讲到，人家说啊，我们要介绍一下，这个语音未落，二三十就说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介绍。你看人家就知道怎么讲他自己，他把自己介绍的好好的。
那肯定是你自己介绍最有。
以前都是这样 啊，现在我发现越来越不行了。
嗯。
对吧？尤其看了这个施洗约翰，人家介绍的多好，等他介绍完了，哎，就是回复的人也知道怎么回复，来听的人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成见， 他说他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啊，哎，我是用水施洗啊，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今天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哎，我们去传道就是要把这个这一位啊，在他们中间，在他们旁边，他们却不认识的，能够显明在他们面前。你看这个责任有点太大了呗。
这个约翰是自我介绍对吧？
他是自我介绍，对。
对对，有人提问。
啊，有人提问、哎、说你到底是谁？对。
那我们上去，我们先问你了，然后你就回答。
也可以，只要你陪着我都行，都行。因为人家来听，他的确脑子里是有这么几秒钟的好奇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是搞什么的？那个是从施洗约翰来看呢，那个入手点是蛮强的。
是、
啊嗯、然后约翰又做见证说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现在所说的做见证就是见证自己信主、约翰所做的见证是什么？
看见圣灵。
嗯，我曾看见圣灵，这蒙哥没看见，仿佛鸽子从天降下。现在有个做节目的弟兄叫鸽子啊。
嗯，听过他的节目。嗯，
对对对，我看鸽子上网，没看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这我也讲不来呀、啊。所以这三点呢，我都讲不来。底下呢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这个我会讲。
是
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哎，这差我来用水施洗的，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字，哎，这是讲谁啊？
这是讲门徒吗？
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约翰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
说，
你说
那个差我来的那是天、哎、那是那个什么的，应该是天上的神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差我来用水施洗的。
嗯，
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话，算是什么呢？差我来干什么呢？用嘴说话的。
哎，等那个马太福音28章嘛，就是说，
嗯，
就是说
要去，
对，
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
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名为了施洗、哦。我想，我就说的用水施洗指的是门徒。
哦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
教
训
他
们遵守。
嗯，
哎，这个大使命这些话倒是啊，蛮安慰人的。
是
啊，你不用管你的听众，你要专心在哎，那差你来的叫你干什么？
是，
你就干什么？
嗯，
啊，他对我说，你看见阿贵上台。不，他是看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这个真是，我们要是传道的时候能看见圣灵降下来降在弟兄姐妹身上，这个阿贵你见过没有？
没有。
你没见过是？我光听说过，人家传道的时候是圣灵像吹风一样。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是很向往这种事儿的。啊，我想说有一天我年老了啊，上去传道，说不定也有这样圣灵的能力与我同在。我如今呢、啊、头发白了一半了、啊、是不是、
我还没见到你的白头发。好像
你这次看了一定很清楚了。哎、
嗯、
越讲到底下是越没动静。我在台上讲底下是头都低低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拿着他的智慧型手机啊。
我现在也用上了。为了赶上时代，
赶上时代。
那我发现上面有圣经啊，还可以，还有那个搜寻的工具。如果大家是在低头读圣经，也挺好的。
哎、嗯，那你就不知道啦，对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就看见大家往手机上看啊，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听呢，是没在听啊。所以我们是真难呐、啊，真难呐、啊。最近我们这二位大将啊，二山子和小贝啊，他们出去传福音呢、啊、回来都讲说，哎呦，现在大家这个手是越来越举不起来了啊，觉得心里面多少有点挫折感啊。我说你现在还在算有没有人举手啊？我只要是看有没有人抬头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
估计我们现在要用那个网络、啊、让他们点赞嘛，让他们要是相信的话就点一个赞，不用举手。
是啊，
哎，
我还是觉得我跟以前给小贝的建议很好，就是我在台上讲到了你们实况上网啊，
嗯，
所以他就在网上听我讲，这样比真人要讲要好得多了。好了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哦，这是他做的见证。
是的，
他看见了神跟他说的事先讲好的真的发生了，这就证明是神的儿子。哎呦，他这个是讲道理的。嗯
嗯，不是讲道理，是讲一个事实嘛。
讲一个事实，你怎么样确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？当年你信的时候？
嗯，我怎么确定啊？
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神的儿子这个词在你心里能变得重要起来啊？显明在你心里了，我要把这个神儿子的身份显明给以色列人。
我就在开始心里糊涂嘛。蒙哥一呼召我就举了手。
哎，真的吗？你当年是蒙哥呼召举的手 啊？
我今天出去那个外面去遛狗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我当年有两个讲员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在呼召，但是糊里糊涂就信了。有一个是蒙哥，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传道人。那到底你呼召没有？
我当年是敢呼召的，对对对。
那我就是你呼召我举手的。
真的？
哎
呀，哎呀。
然后当时就我想读过圣经嘛，圣经怎么说？至少脑子里面是明白，但自己什么时候真正的从心里面明白他是神的儿子？
对对，
这个可能是后面的事情。
或者是心里面大概模模糊糊知道，什么时候在脑子里面明白了这个神的儿子的位分，他的意义是什么？这需要一段时间的。哎，可能你注意到没有，这个施洗约翰呢，他在讲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别看他是一问一答，好像这么顺着讲过去，他真的有一个中心的。你把他这几天所说的话加起来，前面讲说是这个基督，后面讲是什么？神的儿子，
儿子，对，
他有一个重心，他把一切的东西归结到这个神的儿子身上。当他讲完了，你的确心里面有一个很鲜明的印象，这个所谓的神的儿子是基督，对不对？是为他预备道路的，是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是将要用火施洗的，
是，
有是神的羔羊，他有一个专有的名词。能够集中在他所介绍的这一位上，并且有好多的定义与内容挂在这个名词上。你觉得从今天从国内来的人，我们用哪一个字来给他们介绍是最好？啊，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啊，宗教信仰是哪一个？
啊，你就说耶稣了，因为这耶稣的
耶稣，
哎，耶稣他们至少还知道。基督呢，你就要解释这是什么希腊文什么文什么文。然后还有什么神的儿子？
神的儿子
这个概念对他们没有意义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如果国内的神话里面啊，神的儿子可多了，不算啥。
我就跟他们说耶稣，那耶稣啥呢？
他们就会首先想到是在马槽里的那个小娃娃嘛。
啊，马槽里的小娃娃，这个国内的年轻人还知道，是不是？
然后呢，就过在，然后就是前两天那个复活节那个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大家还是。你讲十字架，他虽然不太明白的话，至少他知道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往
这东西比较形象啊，这个是个好主意啊，这个十字架这是个好东西，可以从这里开始讲。
对，
这二山子学来的一些这个啊本事拿出来说这个十字架的故事，哎，这个主意不错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总是有一个集中点，有一个交集啊，我要归结到这上头，然后把其他东西往上挂啊，他这里最后讲出来是神的。儿子，可是他其实在前面讲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与神儿子相连的重要的东西都在哈，都在这上头。这使徒约翰是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所以这一天呢，非常让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感到安慰的，就是约翰讲完了之后，一片死寂啊，没有什么人受了感动，也没有什么人举手，也没有什么人在他前面痛哭流涕悔改，啥都没有。哎，你还在吗？怎么你没声音了？
我在看呢。
你在看，你在看到啥？
我在看那个，就是约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时是在施洗吗？在约旦河施洗吗？
他应该是照我们的想象，就是他好像从早到晚不停的在那施洗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这个时候
洗的正忙了，这个法利赛人来跟他啰嗦。
是啊。
他眼睛都不看他们一眼，他就继续在洗，一面洗、
啊、
一面从水里面捞。
是啊，我想这些人就不用举手了，也不用什么，就直接就被洗了。
哦，你是看见这事儿？
哎，对，
这我还真的没看见，我还以为他就在旁边讲，让没人理他。这也对啊、
是。
哎，当时还有约翰的门徒，这门徒是干什么的？
门徒我想首先是要比约翰洗了嘛，然后呢就在旁边帮着忙，让他给其他的人洗。比如说他，我就看到那个、那个十字架那个视频啊，一个传道人在河里面给这些信徒施洗，排到非常长的队、必须要两个人在旁边帮着，一个人帮着往水下按，一个人帮上往上提，
捞起来，
不然人都淹死的。
我不能人都淹死。
是啊，哎，我现在的门徒可能是要做这事
儿。哦，那可能下游还有一个拦着，万一没捞起来。
啊，那肯定是一大堆在旁边抢救队都在旁边了。
哎，这个不得了啊！从前这个觉得施洗这件事情是不是、啊？这还有什么难的？现在不行，现在施洗不一定要一个人在我旁边站着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老骨头啊，你万一扶不好，这捞不起来哎，啊！尤其我们最近有两位怀孕的姐妹受洗，洗一个是等于算两个，
哎，
那旁边呢非得有个人小心啊，帮我把他扶着。
照理说抓起来还是容易的吧，因为力量不大，有浮力嘛。
那你们那边的人大概瘦、我们德州的人是胖啊。
我觉得是按下去比较困难，你还那么胖 的，你很多人他按不下水。
哦，那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往后倒嘛，往后倒就不用按了。所以这个门徒是在旁边帮他的。但当初这些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们还干什么？怎么会想到说来做他的门徒呢？也没薪水，对不对？甚至没饭吃，这直到如今这是个悬案啊！他吃蝗虫野蜜，他门徒吃什么呢？
这个？
田鼠吗？
我想这些比受过洗的这些人啊，是不是都有不少人可能成为他的门徒，或者都是他的门徒了？不是太清楚哎。因为后面马太福音讲到，就是说当耶稣刚开始的时候，法利赛说，他说耶稣收的门徒比那个约翰还多。
是约翰还多。
对
对对。
然后最后就说，原来是耶稣的门徒施洗，不是他耶稣亲自施洗。那从这儿看起来的话，所谓的一洗就是他的门徒了。是不是这样算的？
你是这么解的、这个我没这样想过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扯。一洗就是他的门徒，大家可以这么讲哦，这也好像有点这个意思。没想过，值得考虑考虑。但至少耶稣的门徒给人家施洗的时候，这个施洗约翰当年的门徒肯定在里面是施洗高手，对不对？施洗专家，像我们阿贵是光学专家一样。那我们就看了第一章三十五节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看见谁啊？
看见
耶稣
行走。
行走，这句话有意思。看见耶稣行走，什么叫做看见耶稣行走？你觉得
什么？看见耶稣从那路过啊？
路过吗？行走是路过吗？
那你站在那里，你原先看不见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走过旁边你能看见了，
对，
走远了就看不见了，对吧？
对，
那就是路过了吧。
是啊，所以我才说你是光学专家，你这完全是光学专家解经法。好吧，这路过，你想想看，他这个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看呐、这是神的羔羊，这表示耶稣已经受了洗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受了洗干嘛回到这里来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是这样，
谢谢，终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
这个在次日可能不是他受洗那一天，应该是耶稣受了洗以后，他不是到旷野去嘛？
对对对对对，
这乃是从旷野回来了嘛？
好久不见，一个月不见了，对吧？
是。
这不是耶稣受了洗马上，他应该是从旷野回来了。
对。
那我现在大概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了。
那你怎么说？
肚子饿了。耶稣不是喜欢说门徒小子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吗？他复活了以后也是这样，他要是不饿，他为什么要问小子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呢？他在旷野饿了40天呢。
那个约翰打发那个门徒是给耶稣送吃的了。
好吧，这个没法深究。总之耶稣回到这里来，照这样看的话， 那我再问个问题，看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个好问题。
嗯，对。
第一次耶稣有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然后落在他的身上，施洗约翰有没有做见证？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看哪，这是神的儿子，有没有讲？
那一天啊。
嗯，那天。
我估计来不及讲吧。
哦，他可能来不及讲。
因为圣经马上把他催逼到那个，催逼到旷野去受、
哦、
受试炼试探。
那个时候是不是天上有声音是吧？
对，有天上有声音说、
哦、
哎，但是平常的人，其他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像打雷的声音，不一定听得见他说什么、
哎、
我想
天上、哦、
就像
那天是有外来的讲员是不是、
哎、
讲话跟打雷一样，大家跟听雷一样，听完就走。哎，这又是一个很安慰人的事情啊，到你们那边去打个雷，人家也没听懂，我就走了对吧。
你放心啦、啊、你不管是打什么雷的话肯定都有
你们肯定下雨是吧，
有下雨。
好吧，多谢捧场。这个阿贵还是挺啊挺懂得安慰人心的，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好丈夫，你这么会讲话、嗯、
那最近刚学了一点点。
学了一点什么呢？
嗯，刚学了一点点怎么做丈夫。
啊，怎么做丈夫、啊、
哎，
细节讲来听一听啊。
那我们准备了个课程嘛，要给别人，要给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他们做什么，所以自己先要学会吧。
哦，自己先要学会啊。不过你们两个是恩爱夫妻，是没话讲。
嗯，
好了，
感谢。
那如果当初施洗约翰没讲，那耶稣这次呢，他一定也需要回来给施洗约翰讲一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把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。啊，
你说
施洗约翰的职分还没尽完，除了替耶稣施洗，还要替耶稣做见证。那你替耶稣做见证，耶稣要在旁边呢、啊？
你的意思说，那耶稣先到这里来，到在约翰旁边讲一讲，然后就走了。
听约翰讲一讲，对对对。
听约翰讲一讲，然后他自己讲不讲呢？
这等一下再考据下去，因为现在看见耶稣行走，不是听见耶稣说话、
啊、是。就是说专门耶稣要找到他的面前来，然后让那个施洗约翰再一次认定他就是神的羔羊、
嗯、
对吧？
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安慰人的。因为尽管说我们福音聚会啊，外来讲员啊、嗯、本地讲员啊，客座讲员啊，这个你在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什么，耶稣在我们中间，你看见耶稣行走、
哎、
对吧。
好，对对。
那这时候就不太好讲说，亲爱、哎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要向你们介绍一位啊，从这里路过的，就是耶稣。这就不太行了。
我们只能说看吧，看了、啊、神的羔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人就跟从了耶稣，对吧？
就要这么简单就好了，连施洗约翰都要讲两天呢、哎、在哪里我看看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是一天。再次日还是这样，看那、啊、这是神的羔羊。头一天讲了很多话，没有一个门徒有反应的，也没举手的，也没认罪的。
我原先读到35节，以为这一次好像不是在他的工厂里面，他有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们就三个人、哦，我原先以为只有三个人、哦、再看样子的话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在旁边，对吧？
照说应该是的。哎呦，这个蒙哥刚才念错了，其实这个36节之前还有29节。
对对对。
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、哎、这也对嘛，他这耶稣受了试探就来到他这里，对吧？
对 对, 对，
来到他这里，约翰讲道讲了一大堆，没人理。再次日啊，就看见耶稣行走。所以这个耶稣怎么样，你再不来的话，再没反应呢，我要干什么？
就走了。
我要走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有这个意思吧。那
因为头一天耶稣在这儿吗？
应该是耶稣到了那里，让约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
介绍一下。
那他走的时候呢，就有人跟随他，这件事顺理成章吧。
对对对，
他不能
你介绍讲员，讲员介绍耶稣，
这个耶稣他不能够老待在那里，对吧？
嗯，
还有他的事情，还有他的事情，
还有他的事情，对。你忙你忙。但你这个耶稣你得显明了，你介绍清楚了，人家才看得见呢、啊、
对，
你介绍了半天大家什么都听见了，就是没看见耶稣，那怎么跟呢？你耶稣走了咱们也不知道。 所以你看看这件事，不是蒙哥喜欢在这扯皮啊，实在是很值得研究的。尤其跟蒙哥马上要到你们这边来传福音呢，有很深刻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，差不多了，下回儿再继续来和阿贵切磋研讨，施洗约翰再见耶稣，这到底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？是什么样的景况？什么样的意义藏在后边？
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